青山依旧，几度夕阳。同样的布鲁塞尔，一转眼竟是16个春秋。1911年的第一届索尔维会议，也就是传说中的巫师会议，已经在人们的脑海中慢慢消失。16年间发生了太多事情，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这些科学家不得不暂时中断。虽然从1921年起又重新恢复，但是来自德国的科学家们却都因为战争的原因连续两次被排除在外，失去了这个星球上最好的几个头脑。第三届、第四届会议便未免显得有些索然无味，而这也就更加凸显了1927年第五届索尔会议的历史地位。后来证明，它毫无疑问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一次索尔会议。这次会议弥补了科莫的遗憾，爱因斯坦、薛定谔等人如约而至，物理学的大师们聚首一堂，在会场合影，流传啊那张令多少后人都唏嘘不已的物理学全明星梦之队的世纪照片。当然，时事无完美，硬要挑点缺陷，那就是索莫菲和约尔当不在其中。不过我们要求不能太高了，人生不如意的还有十有八九。会议从10月24号到29号，为期6天，主体是电子和光子。其议程如下：首先，劳伦斯·布拉格做关于 X 射线的实验报告，然后康普顿做康普顿实验以及其他和经典电子理论的不一致。接下来，德布罗意作为量子力学的量子新力学的演讲，主要关于离子的德布罗意波。随后，波恩和海森堡介绍量子力学的矩阵理论，而薛定谔介绍波动力学。最后，波尔在科莫的演讲的基础上再做一次关于量子公设和原子新理论的报告，进一步总结互补原理，给量子论打下一个整个哲学基础。整个议程本身简直就是个量子论的一部微缩史，从中可以明显的分成三派：只关心实验结果的实验派布拉格和康普顿，哥本哈根派波尔、波恩和海森堡，还有哥本哈根派的死敌德布罗意、薛定谔以及坐在台下的爱因斯坦。会议的气氛一开始便是火热的，像拳王争霸赛一样，重头戏到来之前先有一系列的电赛，大家先就康普顿的实验做了探讨，然后个人随即分成了泾渭分明的阵营，互相炮轰。德布罗意马上先做了发言，他试图把离子融合到波的图像里，提出了一种导波的理论，认为离子是波动方程的一个极点，它必须受波的控制和引导。泡利站起来狠狠地批评这个理论，他首先不能容忍历史车轮倒退回到一种传统图像中，然后他引了一系列的实验结果来反驳德布罗意。众所周知，泡利是世界第一狙击手，谁要是被他盯上，多半是没有好的下场。德布罗意最后不得不公开声明放弃他的观点。幸好薛定谔大举来援，不过他还是坚持了一个非常传统的解释，这连盟军德布罗意也觉得不太满意。泡利早就嘲笑薛定谔为幼稚。波恩、海森堡躲在哥本哈根掩体后面对其开火，他们在报告最后说，我们主张量子力学是一种完备的理论，它的基本物理假说和数学假设是不能进一步修改的。他们也集中火力猛烈攻击了薛定谔的电子云，后者认为电子的确在空间实际的如波般扩散开去。海森堡评论说，我从薛定谔的计算中看不到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事实如同他希望的那样。薛定谔承认他的计算确实还有令人不满意，不过他仍然坚持讨论电子轨道是胡扯。波恩回敬道，不，一点都不胡扯。在一片硝烟中，会议的组织者老资格的洛伦兹也发表了一些保守的观点。爱因斯坦一开始呢按兵不动，保持着可怕的沉默，不过当波恩提到他的名字后，他终于忍不住出击了。他提出了一个模型，一个电子通过一个小孔得到衍射图像。爱因斯坦指出，目前存在着两种观点，第一说这里没有一个电子，只有一团电子云，它是一个空间中的实在，为德布罗意、薛定谔方程所描述；第二是说确实有个电子，而普赛是它的几率分布，电子本身不扩散到空中，而是它的几率波。爱因斯坦承认观点二比观点一更加完备， 因为它整个包含了观点一。尽管如此，爱因斯坦仍然说他不得不反对观点二，因为这种随机性表明同一过程会产生许多不同的结果，而这样一来，感应屏上的许多区域就要同时对电子的观测做出反应，这似乎暗示了一种超距作用，从而违背相对论。爱因斯坦话音刚落，在会场另一边，波尔也开始摇头。风云变幻，龙虎交集，现在两大阵营的幕后主将终于走到了台前，开始进行一场决定命运的单挑。可惜的是，波尔等人的原始讨论记录没有官方资料保存下来，对当时情景的重现主要依靠几个当事人的回忆。这其中有波尔本人1949年为庆祝爱因斯坦70岁生日而应邀撰写的就原子物理学中的认识论问题与爱因斯坦进行的商场长文，有海森堡、德布洛伊和艾伦费斯特的回忆和信件等。那当时那是一场激战，只打得天昏地暗。讨论问题中，我们已经描述过那个电子在双缝前的困境，以及许许多多别的思维实验。艾伦费斯特在写给他的那些留守在莱登的弟子乌伦贝特和古兹密特神的信件中描述，爱因斯坦像一个弹簧玩偶，每天早上都带着新的主意从盒子里弹出来，而波尔则从云雾缭绕的哲学中找到工具，把对方所有的论据都一一碾碎。海森堡1967年的回忆则说，讨论很快就变成了一场爱因斯坦与波尔之间的决斗。当时原子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看成讨论了几十年的那些难题的最终答案呢？我们一般在旅馆用早餐的时候就见面了，于是爱因斯坦就描绘一个思维实验，他认为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哥本哈根解释的内部矛盾，然后爱因斯坦、波尔和我便一起走进会场，我就可以聆听到这两个哲学态度迥异的人讨论。我自己也常常在数学表达结构方面插几句话，在会议中，尤其是会间休息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大多数是我和泡利就试图着分析爱因斯坦的实验，而在吃午饭的时候讨论又在波尔和别的来自哥本哈根人之间。一般来说，波尔在傍晚的时候就对这些理想实验完全心中有数，他会在晚餐的时候把他们的分析给爱因斯坦听，爱因斯坦对这些分析提不起反驳，但是他心里是不服气的。爱因斯坦当然是不服气的，他如此虔诚地信仰着因果律，以致绝不能相信哥本哈根那种愤世嫉俗的概率解释。波尔后来回忆说，爱因斯坦有一次嘲弄般地问他，难道亲爱的上帝真的是掷骰子不成？上帝不掷骰子，这已经不是爱因斯坦第一次说这话了。早在1926年写给波恩的信件中，他就说量子力学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一种内在的声音告诉我他并不是真实的。这个理论产生了许多好的结果，可它并没有使我们更接近老头子的奥秘。我毫无保留地相信老头子是不掷骰子的。老头子是爱因斯坦对上帝的昵称。然而1927年这场华山论剑，爱因斯坦终究输了一招，并非剑术不精，实乃内力不足。面对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他顽强的逆流而上，结果被冲刷的站立不稳，苦苦支撑。1927年量子革命大爆发已经进入了第三年，到了一个收官的阶段，当年种下的种子如今开花结果，革命的思潮已经席卷整个物理界，毫无保留地指明了未来的方向。越来越多的人终究领悟到了哥本哈根解释的核心奥义，并诚心皈依，都投在了量子门下。爱因斯坦非但没能说服波尔，反而常常被驳得说不出话来，而且他这个反动的态度引得许多人扼腕叹息。遥想当年1905年爱因斯坦横空出世，一年之内六次出手，每一役都打得天摇地动，惊世骇俗，独自创下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当时少年意气，扬鞭策马，笑傲江湖，这是一幅传奇画面，在多少人心目中留下了永恒的神往。可是当年那个最反叛、最革命、最不拘礼法、最藐视权威的爱因斯坦，如今竟然站在新生量子论的对立面。波恩哀叹道，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领袖。阿伦费斯特气得对爱因斯坦说，爱因斯坦，我为你感到脸红， 你把自己放到了和那些徒劳的想推翻相对论的人一样的位置上。爱因斯坦这一仗输得狼狈，波尔看上去沉默，牛顿可是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在他一生之中几乎没有输过哪一场认真的辩论。哥本哈根派和他对量子论的解释大获全胜。海森堡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说道，我对结果感到非常满意，波尔和我的观点被广泛接受，至少没人提出严格的反驳，即使爱因斯坦和薛定谔也不行。多年后他又总结道，刚开始主要是波尔、泡利和我，大概也就只有我们三个人，不过他很快就扩散开去了。但是爱因斯坦不是那种容易被打败的人，他逆风而立，一头乱发掩不住眼中的坚决，他身后还站立了两位，一个是德布罗意，一个是薛定谔，三人无带领风，一决飘飘，在量子时代到来的曙光中大有一水潇潇，是与经典理论共存亡的悲壮气概。时光荏苒，一弹指又是三年，各方俊杰又重聚布鲁塞尔，会面于第六届索尔维会议。三年前那一战已成往事，这第二次华山论剑又不知谁胜谁负。